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祷告，好不好？林师母为我们做祷告。
万万之万，万主之主，你亘古以来就是独一真神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谢谢恩主，众儿女们围绕你的脚前，安静在你的怀里，我们查考你的圣言圣语，因为你圣言圣语安定在天啊，一笔一画都不可以更改。主啊，这么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恩主，你留下了这一本圣经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旨意，我们走在你的真理当中啊，让你讨你喜悦。恳求恩主您运行在中间啊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悟性，能够了解你的话语。恳求恩主高四雄的口，让他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下个礼拜师兄要站讲台，求主与他同在啊，求主大大使用他，因为他很年轻，他往后日子为你摆上，求主纪念。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。
阿门。好，这个今天我们讲出埃及记第十五章。那今天有个难题哈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下个礼拜讲到，我也要用到这一章，所以我尽量呢避免呢，让你们免得厌烦，下个礼拜听一半你们就逃走啊。所以为我这件事情祷告。我们先来读一两节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第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一起来念来。那时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。好，读了这两节经文之后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摩西和以色列人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啊，高兴不高兴？好不好？
好，好的很，
好的很，从来好像没有这么好过哈。我们再来读两节经文，第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一起来念来。
他们对摩西说：“我们难道要来这里为了你？你把我们带回来是在当众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的带我们？要把我们从埃及里出来吗？我们的埃及
岂没有对你说
过？这样教导我们，容我们不是埃及人吗？因为不是埃及人，你是在逃避的。
他们这次心情好不好？
不好，不好。”
这当中发多长多长的时间啊？昨天还不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就不错了啊，不是不错，非常好。 Why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昨天不好，今天这么的好？你认为呢？为什么？
神拯救了他们。
神哪里拯救了他们？为什么呢？
神让他们摆脱了埃及人的手，
然后他们心情就改变了，是不是？
埃及人的信心苦待我们
吗？啊？
埃及人就是这么多年苦待
我们。What does it take for God to change our heart？ 你认为神需要做什么，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心情呢？在你的标准、你的心目中，神要做什么，我们能够从什么哀哭变成什么喜乐 ？What does it take？以色列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转变呢？
打仗打赢了。
打仗打赢了。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哈，第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最后两节，十四章最后两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就明白了。来，一起来念。
以色列人赞美埃及人的手，神夺了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赞美耶和华向埃及人的手。
以色列为什么一夜之间会这么大的转变呢？他们看见，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看见神什么？如何拯救他们？如何拯救？还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他们总算脱离了什么？埃及人的手。他们看见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我们很难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很难这么大的。第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一开始，整个的第十五章，所谓的叫做红海诗歌。The Song of the Sea, Song of the Red Sea, 红海诗歌是非常有名，圣经里头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 beginning of a new culture, 这在圣经里头一个新的崇拜、新的文化的什么的开始。在这之前，他们从来没有过，没有过唱歌赞美神。This is the beginning. 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哎，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有唱歌赞美神啊？我们这就是在这里 ，as a whole 整个民族，当然在这之前陆陆续续有亚伯拉罕，有些他们会跟神祷告，会感谢神，但是这里 as a whole, as a group, as a race, 整个民族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这边什么？唱歌赞美神。那这边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人是怎么样？我们人的心情会随着什么环境的改变而什么而改变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的心情，你看，本来那个快死了，对不对？埃及人赶上来，以为完了，完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抱怨，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？但是当神拯救了他们，他们什么变爱哭为什么为喜乐？我们继续再来读这首诗歌啊，从第三节一起念，念到第十三节，好不好？第三三节念到十三节，请。
耶和华是在世，万民是耶和华。
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如果我问一个大家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怎么样来赞美神？诗歌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三节，你们认为呢？诗歌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什么？他们这边在讲什么？慧卿，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，这边一直在讲什么？事情的经过，已经发生的什么的历史。已经神已经在你身上做过的事情，如果人家问说，哎呀，诗歌应该怎么写啊？我们赞美神应该说什么话？你看这一篇的诗篇，你赞美神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话呢？怎么总结呢？他们就是什么，只是在叙述什么过红海的事件，是不是？只是在叙述过红海的事件，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？没有，只是把神怎么过去为他们做的什么，他们就讲出来而已。如果我们是在说，哎呀，我们该怎么赞美神啊？今天要教会很多事情，说，哎呀，你去做一件神事，你去讲见证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怎么去做见证。你如果今天台上你看这两位姐妹，在过去的几次的受洗，每个人讲的见证什么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实际上我们教会有亏欠，我们没有教他们怎么讲见证。真的，我们没有教，你们认为怎么讲见证？谁知道吗？ 怎么去总结呢？一两句话，你怎么去做见证？
经历了。
最重要的中心点在哪？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就是你信主前跟信主后什么有什么变化？你信主前怎么样？神进来了以后，你哪里什么不一样了？这就是叫见证，将你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什么去对着万人讲，这是保罗所说的。怎么做见证？将我所听见、所看见的在你身上变化，你去对别人讲。你看保罗怎么做见证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整天在《使徒行传》有三次保罗的见证，都怎么讲？哎呀，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神的大光怎么照我？我怎么改变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每次什么都是这么说。神怎么进入你的人生？这就是你的见证。神怎么告诉我们？我们在写赞美诗的时候要怎么写？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只叙述什么？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就够了。以色列百姓，摩西以色列百姓这边写的这诗歌什么，就是把过红海的事件，神怎么为他们打赢这场圣战，他们详详细细的什么描写下来。这样够吗？只看到神的作为够吗？不够。杨芬为什么不够？后面还有什么？没有错。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如果你来看，我刚刚总结的第一点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来写赞美诗歌？第一点是什么？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百姓就把神在过红海身上神的作为描写出来。第二点你要看到什么呢？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他们又谈到什么事吗？是谈到神的作为吗？更是什么？严冬，祈求祷告，还有什么呢？啊？赞美。我们知道整篇都是赞美嘛，对不对？具体一点，再讲到神的什么？神的慈爱跟什么？能力。如果你看其中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慈爱救了你什么所属的？你凭什么能力引他们什么到了你的圣所？如果你仔细想，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他们有思想。当神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今天当有一个人对你好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哎呀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？你只是停在那里呢？以色列百姓没有，他们的思路继续往下想，什么到底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？ They didn't stop at praising God's behavior， 不是单单在什么赞美歌颂神的作为，他们这时候思想上有一个什么升华，他们想说，哎，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们想到了什么？他们看到了什么？他们看到的神是什么？慈爱。看到了神的什么能力？看到了什么？万神之中，众神之中没有可像他的。看到他的什么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至情其事。如果你们有跟刘师母一起祷告过，刘师母很会说至圣至荣至可畏，他好多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讲，他能讲出二三十个。几个？七个，我听讲十几个。哦，你是不是在治什么？你再来讲一遍好不好？治什么？
治尊
治
鬼治，想不起来。
圣灵看。啊，你是不是讲这很多字？以色列百姓同样的，为什么呢 ？They didn't stop at praising God's behavior。他们看到什么？神的什么属性？当你赞美神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从神的作为引进到什么？引申到什么？神的属性，神的什么 character， 神的 character。 这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 What'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eds of God and the character of God？ 神的作为 the deeds of God 跟神的属性 the character of God 有什么不一样？ 他们从神的作为，赞美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一直到这里，他们升华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神的属性。你认为神的作为跟属性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经常会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为我做这件事情，你为这件事情，经常有一个人呢、啊、对你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忘了，哎呀，谢谢你对我这，实际上他对你好，他背后有什么？有他的什么属性？他或许是爱你，或许他关心你，或许他怜悯你。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什么。当人家做一件事情呢，人家给你做一件事也没有无缘无故，为什么为你做一件事情？我们看以色列这个百姓，这个民族真的很聪明，他们从这里能够想到神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神为什么要做。好，你认为神在这里看到神的属性跟作为有什么关系呢？
神的属性是有这么多的属性，慈爱有怜悯有能力，以至于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作为。若是他没有这样的属性，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作为。
嗯哼，所以你这句话的，如果讲一个原则，我们说读圣经经常要什么，把从中的一些原则 extract 出来，对不对？它原则是什么？属性跟慈爱哪一个决定哪一个？啊？
属性，
决定什么作为。如果这个人爱你，决定他一定会帮你什么，等会去帮你盛饭，会帮你端杯水来，他一定会帮你开车，你病了他一定会来看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但经常神表现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他的作为。我们怎么从作为当中去看到什么？神的属性。整个的诗歌就是这样，你必须最后看到神的属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你停遇到作为，严冬很喜欢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经常有的时候给他好吃的东西，儿子很高兴啊，爸爸的作为很好，可以歌颂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打他一下，他还歌颂他吗？他不一定歌颂，但是爸爸的属性永远不变。爸爸的属性永远不变，作为在我们看来，我们以为会变。以色列的民族，我们知道神这里爱不爱他们？非常爱他们。神动用了多少能力，十灾降在埃及法老的身上，过红海，神动用多少的能力，好让他们能够过红海，打了一个全胜的仗。但是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有南国北国，为什么后来又给他们灭国呢？如果以色列民族当时想说，他们还是哎，神啊，你给我灭国灭得好吗？但是神的属性永远不变，神的属性永远不变。我们可以很知道是，今天如果有人救了你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救你？如果有一个人为你做一件好事，他救了你，或者你在路上刚好是什么事情，人家来抢劫啊，或者你饥饿啊什么，人家一个人来救你，他为什么要救你？有几种可能性啊？一种，什么是一种？哪一种啊？对，我们简单，如果你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好了，那个人刚好需要什么东西，你什么可能性情况下你一定会帮他忙？你认识他会不会帮他？认识会嘛，哈，不认识要什么情况下才会？要内心什么？有怜悯，有热心，有爱心，才会什么？就会流露出这种行为出来。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爱心，有这种热心，有怜悯之心，无论你碰到哪一个人需要帮忙，你会不会一定做出这件事情？你绝对会。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认识他，我认识维栋，我才做出这件事情，下次我问到一个不认识的维栋家的邻居，我管他吗？我才管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跟属性很重要，因着神的属性决定什么，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一定要从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，去赞美他的什么属性，慈爱跟能力，慈爱跟能力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念第十四节。 念到第十八节来。好，从第十四节开始，你们读者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他们在到底在讲什么事？这首赞美诗歌到了第十四节，在讲什么？还在讲战争的过程吗？啊？外邦人在讲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啊 ？Grace， 害怕吗？谁害怕？
外邦人
害怕。你们认为这些？如果你来总结，我们刚刚说前面第三节一直讲过去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从后来慢慢看到神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到了第十四节。他们在赞美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未来的事情，将来的事情。这是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他们知道将来的事情？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从十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十八节，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他们怎么能？啊？啊？说什么？
刚过红海啊，还没碰到这件事。
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。外邦人发战，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，以东的族长惊惶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，迦南的居民什么心都消化了。这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他们怎么能够看出来呢？
有信心，因为
应该神属性，对他有
没有信心？那位
呢？文英。
因为他们都看见埃及人是怎么样被打败的，埃及人这么顽固，都可以被打败的。
嗯哼，还有什么看法？最重要的问题，你在赞美敬拜的时候，怎么可以看到将来的事情呢？什么情况下能够让你看到将来的事情呢？
古神跟我说，
将来立过约。先看立
过约。他们有信心。
他们有信心。啊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才能够看出将来的预言，能够说出将来的预言？我有没有能力？人有没有能力跟你讲出将来发生的事？谁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？只有神，只有圣灵。这是完全是什么？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。这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当我们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用心灵跟诚实在敬拜他，真的是圣灵的感动。他们要不可能说出什么这个预言出来。这个预言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如果你们看啊，第十七节，除了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。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。耶和华必作王什么？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句话重要吗？为什么重要？
耶和华作王是永远是他们的神。
我们如果从战争这个角度出发点来思想啊，第三节的一开始，第三节十五章三节，他说什么？耶和华是什么？
是战士。
神为我们征战，对不对？神为我们征战。为什么要说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呢？今天如果一个人作王，他能够永永远远吗？今天如果一个人去打仗，他能够每场战都赢吗？今天你们看到地上的王朝最多什么两三百年，什么一定没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你在赞美 一个对象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对象是暂时的言一次两次，我跟你讲，你最好不要赞美他，因为、啊、免得你今天赞美他，哎呀，你今天很能干啊，严冬，明天他考试考不及格，今天他考试考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赞美他，赞美赞美，帮爸妈去吹牛，下一次考试考不好，人家别的家长，哎，你小孩这次考试考上，他说我不知道，儿子还没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？你今天如果赞美任何一个人，不是神。赞美任何的受造之物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赞美的这句话，你有一天一定要收回，你绝对会收回。只有我们的神是永永远远，每一场战争，每一个打仗，他都什么？他都战胜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我们说不敢赞美人呢？今天说，哎呀，维栋，你身体很好，很棒。下个礼拜他来，然后腰这样子一拐一拐的，对。We never know。作为人不要赞美人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只有神才是永永远远，只有神什么才能打赢每一场战，只有他才配得。你不要赞美人，人总有一天什么会过去的。你再厉害，你思路再清楚，讲得再好，有一天你要老，有一天你要过去。只有神配得赞美这个属性，永永远远是赞美的一个属性，必定要赞美这个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练，好不好？第十九节，啊，练到二十一节，来。啊，这看到亚伦的姐姐是什么？摩西的姐姐叫什么？米利安。她这边什么？也率领一些姐妹什么？在跳舞啊，唱歌跳舞。今天有那种在教会赞美敬拜，能不能跳舞啊？唱歌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、啊，但我知道很多灵恩派的啊，他们有的时候就背诵这个。摩西的姐姐都这么做，你认为可以不可以？对，可以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做长老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呢、啊，是在圣经有她的一定的地位啊，陆陆续续提到她。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啊，提到摩西的姐姐，这边提到摩西的姐姐，当然最后面呢，她做了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，她去挑战摩西的权柄。啊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唱歌还可以什么跳舞来歌颂神，我想应该是允许的哈、啊。那在什么场合，我们再可以再商量。大会完了以后啊，在家里洗澡的时候，啊，那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边呢，确实是描写摩西的姐姐带领一些姐妹在什么跳舞，也在赞美神。我们接下来把它练完，二十二节练到二十七，行。他们到了营地，好，这边几个地名呢，在这个圣经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哈，大家都听到以琳，对不对？以琳书房啊，以琳书店啊，以琳网站啊，大家就知道以琳在讲什么。以琳在讲什么？
水泉，十二股水泉。
水泉好不好？什么叫做泉呢、啊？
涌
啊？
下出来的
冒出来是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金山好还是什么？ 就是说如果你们家很有钱好，还是你有一个 方法赚钱，金山不如什么佛权啊，他们也说金山会用完，但佛权什么永远用不完，因为它是活的 living water。 好，以林我们都知道，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过马拉这个地方，有没有听过天上掉下来的什么粮食叫什么马纳，那是 N 对不对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地名叫马拉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大家都一般不太熟悉这个地名对不对，这个马拉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啊，水是苦的对不对，水是苦，然后他们就怎么样，发怨言，又来了又来了，他们怨言说什么，他们向谁发怨言啊，向摩西发怨言、哦、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动不动就向摩西发怨言，一直到了旷野十诫下来了，他们还一直跟他发怨言，甚至有一天呢，摩西跟神都睁开了，你为什么把这些人让我来管呢、啊哦、他说是你的百姓，神说跟摩西说是你的、哦、他们动不动向摩西什么发怨言。那么我们这地方，这地方叫做马拉，马拉这地方什么水是什么
苦的，
水是苦的，神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？啊，把树枝丢在什么
水里，
水就什么水就变甜了，神用这办法有没有满足他们，水本来是不可以喝的对不对，这地方不是没有水，是有水，水是苦的，却让它什么变甜，神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但这个地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刚刚过了红海，惊天动地的事情对不对，过了红海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十灾跟过红海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是他们什么津津乐道的事情，他们永远不会忘。我让你去跟以色列人讲历史，他们一定知道的，但你再问他马拉，他可能忘了。为什么过了红海，轰轰烈烈神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之后，马上接下来是一个什么事情，我们是说整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是谁在带领他们走这条路，神对不对，神用什么云柱火柱，神为什么要给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，试验他们，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埃及了对不对，不能再抱怨敌人了对不对，已经没有敌人了对不对，这是水是苦的，神为什么给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神要试验他们什么，为什么这两件事件，如果我说第十五章到底在讲什么事情，第十五章实际上就两件事对不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高兴写出红海的诗歌，在唱歌跳舞赞美神对不对，第二件事情什么180度、哎、有没有，到了马拉开始什么抱怨，神有没有满足他们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呢，你认为呢，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，我们知道读经啊，有这释经学的方法，就看一段的内容，这一段段落大意对不对，以前如果你们从中国大陆出来，台湾可能也有啊，我们学中文的时候这一段老师都要解释段落大意对不对，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对不对，段落大意是一段一段对不对，过红海的诗歌段落大意你怎么写，在马拉这个地方水是苦的变成甜，段落大意你又怎么写，当你把这两个段落大意写出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这段跟段之间有什么联系，好，请问过红海，红海诗歌段落大意是什么，你们认为呢，神的慈爱能力，神行什么大事对不对，那第二段呢，这段是他们生活中的什么一些需要对不对，好，水是苦的还好了，没有说水不能喝对不对，你如果真的需要还是可以喝嘛对不对， 这在实际上是生活中的需要。这两段连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怎么思想呢？神不单能行大事行神迹，也眷顾我们什么生活中微小的需要。神不单能行大事，也能够我们眷顾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微小的需要。你今天你喝的水是苦的吗？跟神祷告，不要抱怨。你今天需要一份工作吗？跟神祷告。你今天什么事不顺吗？你生病吗？你需要什么吗？可以跟神祷告。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神不单能够行神迹奇事，轰轰烈烈的，大家认为是神迹过红啊，这种神在小事上生活上什么也能够帮助我们。这一段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马拉的苦水在讲到什么呢？开始提到了什么？第二十五节，刚刚 Kitty 提到的是什么？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什么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要什么试验他们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说，你若留意听，好，这边开始提到什么律例典章，开始提到什么律例典章 The laws 律例典章，而且还提到什么？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留心听我的什么诫命，守我的什么律例，律例典章诫命，这些名词开始什么开始出现。 After all， 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？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？出埃及记这本书，如果你说主要几件事情，主要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什么出埃及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整本书出埃及记有40章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主要的大事是什么？神要什么十诫，就是什么神要颁布什么律例典章。第三件事情是什么？建造什么会幕。好，出埃及记主要三件事情，看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第二件事情神要什么颁布律例典章，第三件事情什么叫他们建造会幕。我们如果读到第15章这里下半章，我们开始看到什么？我们进入了什么第二个主题，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主题。神不是让你白白的救你，神可以白白的救你，但是神呢还要用你。神这边要开始什么颁布律例典章，来看让他们什么学习什么守律法。好，就进入了第二个主题，也到了说我们出埃及记这本书呢，我们开始也进入了第二个 theme， 就是神要开始颁布律例典章。下一本书呢，下一章讲到16章，讲到神颁布玛纳，神给他们玛纳，也是提到律例典章。那我们有时间啊、不是有时间，下个礼拜主日学再来讲第16章。下个礼拜讲到的时候，我也第15章再重讲一遍。但希望你们听起来会不太一样，好，很难。好，大家什么问题 ？Any question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做祷告，微动我们做祷告。
Amen. Amen. 好，谢谢。